好，接着讲义的51页啊。好，刚就是这段经文啊，就是提示现在要介绍的佛是药师琉璃光如来，那他的净土叫净琉璃啊。那这个位置是从我们这个世界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世间，从往东方走，大概十境、袈裟等佛土啊。我们看标题的悟三哈，刚悟二已经稍微对正中分的要点哈，主要三个要点：如来开示、菩萨弘传，还有药叉的示护了哈。那在如来开示就以一中，还可以分别丙一的依正行愿，丙二的善巧方便，丙三的德行布施啊。那现在这边是属于丙一依正行愿，哦，它又可以分作丁一总标依正嘛，丁二别乘行愿，从讲义的57页开始啊，就主要是讲那个12大愿的啦。好，那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的解释，标题悟三，佛告诉菩萨说了啊，从我们现在这个世间。向东方，经过十境沙，这么多佛土，有世界叫净琉璃哦，就是，刚开始所提到的依报哦，佛的世界叫净琉璃哦。好，接着解释这个净袈裟哈，这个应该就是这个词啊。老师说嘛，就是它的意义就是叫天堂来。那我们这边找到的像这个哈。古代的那德所集，就是楞严经义疏哈，这个义疏也是在解释的啊，就解释的在解释的了啊。一般是疏嘛，在义疏就是在解释的注经啊。这边就提到净迦或者恒迦啊，就是天堂来哈。这当然也是根据古德的解释啊，从此和。哦，此合是从这个无热恼池啊，就我们之前也有提过，在《圣蛮经》讲记的时候有提到啊，它就从南面流出啊，而且我们知道这个池啊，四面哦，它各代表什么动物啊？那里有提到啊，这边是属于象啊，大象的口流入东印度哦，就是这个这边哦。那在导师的华严句第二册有提到啊，就主要是看这个池啊。在印度的神教哦，就是很常在这个恒河里面洗除这个罪业的啦，洗除可以升天解脱。到现在你去印度河看也是一样啊，它好像不是只有洗而已啊，出生的也在那边，死亡的也在那边，洗澡也在那边哈，大小便的也在那边，它那个是很特别的，有机会去印度可以去看一下。所以这个境界就是翻这个词，Ganga 这个词啊。好，那所以在《大唐西域记》里面就提到净迦河啊，在那个地方的俗啊，一般的世俗的书上有记载说，这个河叫福气的水啊。那罪疚虽积，就很多的过失啊，但是洗清洗浴之后就消除啊。那如果是清的呢啊，就可以升天啊，受福。那死后呢，把这个骨骸。好，投到这个河里面就不会堕恶道哈。这个水净的末流哈，真是明心道，加上德大老师的提示啊。好，就是这一个词啊，就是本文上面51页啊，净袈裟就恒河沙的意义啊。那它的意思就天堂来的哈，是印度有名的大河，那河中有沙是稀又多哈。所以佛多在恒河流域一带说法哈，所以在经中每次描述到很多数量的时候，大概都会举这个恒河沙为喻啊。像我们刚刚说的是《般若经》讲记，就《金刚经》里面有很多嘛，举这个3000大千世界七宝哦，甚至这个七宝啊，就像恒河的一颗沙啊那么多，但是它累积到。如恒河沙般的世界那么多哈，去布施他的功德，不如你受持呢这个《金刚经》的14句偈啊，就是一个偈颂的内容。 就比你前面，不管你是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就比如像恒河的一颗沙，但是恒河有很多沙嘛，就累积恒河沙的那么多的七宝去布施，都不没办法比过受持金刚经的一句话而已的功德啊。好，这主要是以《金刚经》是跟这个所谓的性空思想，或是跟无自性相应的啦。所以你有相布施，再布施这么多的所得的功德或是福报，还是在有漏的世间内呢？你唯有修的是出世间的法，你才有办法解脱嘛！所以为什么说，受持《金刚经》的这个经文的功德会胜过这个有福报，就是有相布施的功德或者有漏功德还要多哈，所以这边经中大概会用这样子来表述恒河沙哈，就是数量很多了啊。好，这样的世界叫净琉璃世界哈，就是在我们这边哈，大概距离十恒河沙等佛土之远哦。那到底多远？这个对于凡夫而言当然是很远的啊。那对这个有能力的，大概也是一个刹那而已了啊。好，接着是说明这个佛名哦。我们看标题几二哈，佛号琉璃光哈。那净琉璃是依报世界，就佛净土啊，佛世界。那琉璃光是正报佛名啊。琉璃光在我们前面有提到啊，从我们讲义的12页了啊，或者是在那个课本啊，就注脚89啊，11页到16页。这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大概几个要点哦，这内容很多了哦。在琉璃光是比喻佛的嘛哈，那就是从众生的心境上说哦，就是大概是一切众生都是向上向光明的这种希望欲望嘛，所以一般会以为天就是对人类的世界而言，天就是会比较好嘛哈，所以这个琉璃光这个光明青天啊青。清很澄清的这天空，人对一般的众生而言啊，就是朝向的目标嘛。那从佛的正境，就是他所体验到的这个诸法实性啊，所以琉璃光就代表佛所体验到的境界，它是超越人所啊。好，所以这边又提到琉璃光是体嘛那日光菩萨、月光菩萨就是在天空所运行的太阳跟月亮啊。这边哦，太阳是代表的动、热烈哦、温暖；那月亮代表的这个清凉、安静啊。大概这几个哦，琉璃光里面提到的啊，除了佛之外，有提到菩萨的哦。好，接着我们看下面哦，世界是净琉璃的常寂光净土是以究竟清净真如为体就叫常寂光净土。那常寂光净土有时候，如果进一步区分呢，就是后来的将这个净土再区分，可能是一般凡夫众生或是二圣投生的这个世界，就算是佛的世界，它也会分。常寂光净土大概就是佛才有办法在那边的那菩萨投生的世界又不一样了所以大概有这样分别所以这边才会说究竟清净真如为体大概佛说。在那边好，接着看下来药师如来彻底破除了无明的障蔽就遮盖证得最清净的法界从所证的境地就国土来说叫净琉璃世界好，不离法界不离这个诸法实性而圆满具足大智慧，光明遍照，能破除一切的愚痴黑暗。从人正智来说，就是佛了叫琉璃光所以这边就将这个依报正报也稍微做一些会动。从佛来说嘛，净土大概也是依着佛的愿力而形成它当然有它的作用，它的功能就是来引导众生修行的呢。那这个根源就是佛它成就圆满的觉悟嘛，就从这个人正智好，接着就解释。刚经文所提到的这个10个名称，实际上应该有11个了就如来应等正觉明行主，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波伽梵像波伽梵就是世尊那佛跟波伽梵呢导师好像事物是把它合在一起说了 好，接着看倒数第一行哦。所以这个刚所练的这十个是佛的十号通啊、十大通号。那这十个都是依着佛的功德安立哦。啊，因为佛的功德太大啊，一个名称不足够来表示诠释这个佛的功德嘛。好，所以要分十个名称啊。那另外呢，好，在52页第一行，在印度的一般习惯哦。都是用十个名称用歌颂的方式来称赞赞美，像对第四维大自在天也都是一样，所以佛法是依循那时候的习惯，所以也用十种名称来礼敬称赞佛。那我们接下来就稍微来看一下，因为我们可能很少，除了前三个比较常看过之外，后面的我们大概很少机会了，所以我们等一下可能看一下导师的本文上解释，再看一下注脚。好像第一个如来，这个前面在我们注脚九十这边有提到嘛，要是经讲记的课本的话就是16到17，我们讲义的话大概19到20。我觉得如来呢就是看注脚九十，这我们上次有提到，先看这个光福一是龙树大智度论卷二，它叫多陀阿且陀。那这个多陀阿且陀它翻的音就是光福四的这一个塔塔嘎塔，我们说嘎塔就是去的意思，阿嘎塔就是来了。好，那包含了三个面向，三个意涵，这三个意涵当然是站在佛教的角度进一步在诠释啊，因为如果从梵文本身就是如来如去而已哦，他他就是这个如此的意思哦，那我们说它可以拆解成嘎达或阿嘎达，就是这样子的去或这样子来而已，它本来就是如来如去或到达路的意思而已哦，从字面意啊，那进一步的诠释，我们看瓜福山啊，如来上师研究哦。第一行的后面，如法相解叫如解，从智慧通达真如，恰如一切法的实相，用智慧来通达一切法的实相叫如解，如法相解。第二叫如说，如法相说，就恰如其分的说法，所以呢不会说的过多或者是没办法表达清楚，就是很刚好的表达清楚。第三个叫如来，如诸佛安隐道来，就是一切佛怎么解脱，那现在只要是佛都是依这样的法而解脱了，所以从一切法的平等解脱说了叫如来。如就是真如的别名，就是平等不二的真实实相。那佛呢就是体证这个真如或是如如，所以他叫佛嘛齁。那一切佛都是平等，所以叫如来齁。一切佛都是体证到诸法实相而成就佛的齁，所以叫依着这样子而来嘛。依着如而来。这如就是代表真如或是诸法实相。好，这是如来的解释齁。第二个我们再看为本文的应供的应齁。那梵语叫阿罗诃。就是它的意思叫印啊，阿罗诃阿罗哈阿哈，这个是它的意思叫印啊。那什么叫印呢？接着就是诠释，因佛的功德最为圆满，应受人天的供养，为人天做大嘛，就给人天做大福田啊，所以叫印供啊。好，接着分号实际上就是第二个了，因呢以断尽烦恼，第三个因不再受生死。如果我们看一下注脚的91，在瓜福山般若经讲记，这个我们或许大家有看过，就阿罗汉有三个意思叫应供，第二个叫沙贼，第三个叫无生。从他的恩德来说，这个像跟 上文是一样的，只是这边又把它对应这个所谓的三德，应受人天的供养，给予世间做大福田，因为他功德最圆满嘛。好，第二个叫从断德来说，断尽一切烦恼贼，所以也叫杀贼。好，就 跟上面那个分本文上面分号后面嘛，因已断尽烦恼啊，这个也可以叫做杀贼，也可以叫做是断德啊。第三个是从那智的啊，彻证无生即灭性，就证这个无生智。但这边的无生智，当然二圣也有啦哦，但是佛是最圆满的哈，所以当然是不再受生死啊。好，如果从瓜甫二，我们看一下瓜甫二哈，一样是智论卷二。我们接下来看到佛十号的名称啊，我们都是引用，主要是引用这个智论的卷二，还有卷二十一哈。那在卷二这边就刚所提到，他就拆解嘛哈，什么叫杀贼？他就将阿罗是贼，喝是杀了啊，所以叫杀贼。什么叫不生或是无生？而且阿是否定。不或是无嘛，罗诃就是生啊。那这三个字阿罗诃就应受供养，这当然是智论的解释啊。这边他后面有提到嘛，诸佛诸劫时除尽，这是这个实际上都不是中文的语法啦，应该是说佛除尽诸劫时嘛，中文大概是足持受持啊，动词在受持啊。动词在中间啊，这个有点是梵文的语法，动词在后面。梵文大概也不会说梵文在啊，动词在后面。但是呢，它跟中文的语法是不一样啊。这个有点是日文嘛，日文跟韩文都是动词在后面啊。可是中文的语法句法来说，它是主词在动词在受词啊。所以佛诸劫时除尽啊，如果从中文来说，应该是佛呢。除尽了诸劫时，断尽了一切的烦恼嘛，得一切智慧啊，应受一切天地众生供养啊，所以叫做应受供养阿罗诃啊。好，这是智论解释。好，那我们再看到本文叫等正觉，等正觉呢，就是三藐三菩提啊。那这个觉就是觉悟，通达一切法相，远离一切颠倒。我们来看一下荧幕这边啊，我们先引用的是初级大乘佛教是起源开展129，我在阿含经中就慢慢的说出啊，佛跟弟子有差别啊。佛呢是求无上菩提，这边的无上菩提实际上就是阿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所以这个是阿努他啦这个字啊，对应啊，三藐三藐克三波底啊，三波底。那这个这三波底叫菩提，实际上也叫正觉啊。这个部分呢，声闻弟子也有了哈，所以他们就有提到啊，当声闻弟子正果的时候哦，不管是出国乃至四国啊，都会提到这个，像这个这边举的是出国得须陀洹。不堕恶趣法，决定正向三菩提。所以三菩提不是三种菩提，应该是翻这个音啊，三。三就是正的意思嘛， body, 正觉。所以这边讲正觉。好，那这个等一下我们在注脚又看到，就是导师上面所提到的菩提意为觉啦，就是 body 这个词。那古代就有的把它翻成道。所以成就佛道，你看成就就是佛菩提，或者是有说声闻道、缘觉道、佛道，这个也是菩提的意思。好，所以一般说声闻得三菩提，我们刚才提到佛得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这个就是无上正等觉，正嘛就是这个三藐克，这个三藐克，这个。好，所以这边提到的就是这个所谓的三藐三菩提。我们看一下53页。所以这个正觉是通于二圣，就是说三波底这个了，三波底。那大圣称为正等觉是三藐三波底嘛，三藐三波等就是普遍。普遍的觉了一切法真实真义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92。我们刚在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就提到阿含经就有提示佛跟 弟子是就阿罗汉啊，佛跟阿罗汉是有差别的。我们就看一下注脚92齁，瓜弗一，像在杂安经的75经，就佛告比丘谛听嘛，善师当为如说，这刚跟我们在前面51页一样齁，就是佛讲经就会提醒这个与会的大众弟子要谛听啊，要思维啊，好好的仔细思维听到的内容。啊，如来应等正觉未曾闻法，有的没有听到的法，他能自觉悟这个法，通达无上菩提。好，于未来世开觉声闻而未说法，就是替声闻弟子呢去说法，令他们开悟啊。他所说的法是什么？四谛四正勤如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分八正道，就37道品了啊。当然前面还有一些内容，但是我们看的这边就提到哦，这个就是如来应等正觉未得能得哦，未利能利哦，就是他没有获得利益，他可以有办法自利又利他、哦、知道分别道说道通达道，复能成就教导声闻的教授教解、哦、如是名为如来跟阿罗汉的差别，所以这边就提到，就刚刚我们在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已经有提到了，就阿含经本身就有提到了，如来跟阿罗汉还是有差别，所以这并不是大乘才说到。好，接着看瓜弗二了。好，这边从自论卷二他的解释，他是用三藐三佛陀了，三不达，不达这个词。所以他的解释 Samyak 就是正嘛， Samyak 就是正，那这个善呢就是骗的意思，善就是我们刚刚这边呢、啊、这边的这一个了， Samyak 这个 Samyak 嘛，那善呢就是他说这个正就是这个 Sam S-A-M， 那当然是取这个 Sambody 啊，所以他是 Sambuddha， 所以 Buddha 是知啊，实际上这个应该是古代的取音不一样的，像 body body 本身也是知啊，好，所以合起来说就是正遍知一切法啊。接着又有一些分别，云何正遍知？什么情况叫正遍知？要具足怎样的特征啊？第一个呢，知苦如实苦相啊，知己如吉相，这个就是四谛了，苦知苦集灭道啊。就如实的知道苦是怎样的特征，知道集是怎样的特征，知道灭是怎样的特征，知道道是什么。好，这是第一种解释。第二个呢，复知一切法实不坏相，这是从这个圣义谛来说，我们说世俗谛上说可以分别有色法心法，色是有变坏改变，它会占体积执爱性，但是从这个诸法的真理一切法空来说，一切都是不坏不增不减的，所以什么叫不坏相，就是这个时候心行触灭言语道断，就是你超越人所种种的分别那个境界，那这样就是生义谛了。这个也是这个诸法实性的实义真实的这个境界上面，所以过诸法超越一般的这种分别了，如涅槃相不动，这个也叫做所谓的正遍知一切法。那第三个呢，是一切十方诸佛世界六道所设的众生名号，就是所有一切众生什么名称都清楚。接着众生先世因缘来世深处过去造什么业将来要投生哪里他都清楚，而且一切十方众生的心相，好，这个就从《金刚经》里面提到嘛。若我们有所执的话，佛是没办法骗治一切心众生心的念头的。那因为都是一切法空，佛才有办法骗治一切众生的心的念头，心中的念头了。好，那诸结识、诸上根、诸出要、出离，如是一切法悉知，这叫三藐三佛陀，也是正遍知一切法，这叫正遍正等觉。接着看这个瓜弗下面21啊， 大智度论卷21啊，它实际上是有这十个名称，十号是应该或者是九号，它是前后连贯的啦齁。齁，所以它是连续前面那一个齁。齁，没有引出来。齁，不过就是说它是有前后连贯的。好，瓜福寺我们刚刚有看到了齁，就是一般声闻叫三菩提，佛是无上正等觉，就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我们看回来本文上面解释明行足，什么叫明行足呢？53页的本文齁，第四个明行足，明行圆满，或者旧义叫明行足。圆满就是足，就是完备具足的意思啊。那明就是智慧的意思，那行呢是就像布施、持戒等这个六度万恨万行。那佛的福德智慧自利利他的功行，这个修行呢是一切圆满具足，没有缺少，叫明行圆满。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的93，瓜福一是杂阿含885经，这边是三明啊，什么是三明？就无学的宿命智正通，就宿命正，宿命明啊，明跟通是有点差别，通大概我们说这个外道也可以升起这个五种神通嘛，那宿命通，那是明是用智慧的啊。那第二个明是无学生死智正通啊，那是所谓的天眼通的啊。那第三个是无学肉尽智正通啊，这个就是跟外道不一样，这个唯有佛教断尽烦恼的圣者才有办法肉尽嘛啊。所以这样解释什么叫无学寿命宿命的自证通，这边说过去发生什么事情他可以清楚。那接着翻到54页的注脚栏，什么叫生死自证明，基本上就是天眼通啦、啊、但是他是超过一般的人。第三个叫肉尽自证明、啊、主要是可以如实知苦集灭道，好，而且他可以清楚知道我身已尽，犯恨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那为什么会看这个杂阿含经的三明呢？主要是因为根据瓜福三大智度论的卷二，这个词叫毗舍遮罗那三班那，勤言叫明行具足，就是明行足。那这个实际上我们看一下这边啊，我们看一下，我引的是这个佛光大师典哦，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翻这个毗啊，这个是毗啊，毗尺遮罗啊，他是这个翻这个音啊 ，vidya vidya，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熟悉 ？vidya vidya vidya 就名无名嘛 ，avidya 就是加个否定词 ，avidya 啊。这个就是所谓的无明，但是 Vidya 实际上也是咒语的那个其中一个咒，我们明咒就是这个，它这个 Vidya 就翻作这个皮尺，那这个 Kalana 就是这个遮罗那，这实际上就是行啊，行为的行，还有这个三班那上攀呐，这个在佛光大师典有了，因为导师的书好像没有列这个，所以这个明有没有就 Vidya 嘛，所以这个就是明善行或者明行成、明行圆满。好，我们看回来这个智论这边的解释，在瓜福山，云何明啊？什么叫做明行具足？所以他就是说，第一个叫三明。所以我们刚才会看杂阿含经嘛，宿命明、天眼明和肉尽明，就是智慧的别名，就智慧的意思。第一个解释叫三明啊，明就是三明的意思。那行呢，行代表是身口业，所以只有佛的身口业具足是什么清净啊，其他人都有过失，所以明是三明，行是行为，就是身口业行。那跟导师刚前53页的解释有一点点不太一样齁、哦。 没关系，我们接着看下面哦，《瓜弗士》啊，《大智度论》卷二十一啊，卷二十一《瓜弗士》啊，他们这边讲是正片智慧哦。他为什么会讲这个正是正片智慧呢？哦，实际上这个所谓的正片智慧是延续前面这个正等觉啦，就是在前面说的注脚九十二瓜弗三。他的文，他如果你回去看的话，他实际上九个名称或十个名称前后连贯了，所以那一开始这边要解释是明心主，但是那是从这个所谓的正片智慧，不从无因得，亦不从无缘得，所以要有修行的意思。那所谓的因跟缘就叫修行。那四中此中呢，就要解释所谓的具足嘛，是一的智慧还有持戒具足才有办法得这个正片智慧。那什么叫智慧呢？智慧是菩萨从初发意乃至金刚三昧相应的慧，就是从初发心就有这个智慧去抉择所修的法所听的内容，乃至金刚三昧，这个金刚预定啊，就是菩萨成佛前的最后一刹那，下一个刹那就成佛的齁，这个我们之前在大乘起信论讲记啊，或者是圣曼经讲记都有提到金刚三昧啊，金刚预定，这个在声闻佛教也有了齁。好，什么叫持戒呢？这边提到菩萨从初发音乃至金刚三昧的身业口业清净随意行矣齁，就随着意业而表现的身口都清净齁，所以这个依着智慧跟持戒具足，这个叫明行圆满，这是他的解释。所以这也跟卷二也不太一样。好，接着我们看为第五个名称，在54页的本文标题心无，就解释善事。那事就是去的意思，那也就是去是去哪里，就入涅槃。所以二圣圣者他只有自己入涅槃，他并没有带领一切众生朝向涅槃，所以这个叫事而不善。那大觉佛陀不离生死证菩提，不舍众生波涅槃，所以这个叫善事，就是带领众生一起解脱了。我们看注脚的94，我们先看瓜弗一杂案经的497，阎浮车问舍利佛，云何名善说法者为世间正相，就是世啊，就是什么叫做世间正相，云何名为啊，就是什么叫世间的善事啊。好，注脚七有没有，就 loka 那实际上就是 loka 这个词啊， loka 就是世间，那因为有连音的关系，所以 loka sugata，这个是啊，就是 sugata， 就好好 su 是接头词，就是好的意思啊，要好好的去啊。我们说 gata 是去的意思嘛，我们上次有讲那个在讲如来啊，在讲义52页啊，他的 gata 就是去的意思啊。这边在注脚一啊，它有不是有个注解吗？讲的就是这一个字啊 ,loka, 就是这是 loka 啊，它有连音的关系。所以 loka, 因为或者是格位变化啊。那 sugata, 这个 gata 就是去，我们在前一页啊，就是在讲 tadagata 这时候有提到。这 su 就是接头词，好的意思。而且这边解释善事嘛啊，所以这个就是善的意思。善事这个善。sugata 这个是善的意思， gata 就是事，就导致在本文上面说的去的意思， gata 就去嘛。好，接着看一下这个什么叫善说法。你看在瓜弗一这边，舍利弗的回答说，假设说法调伏贪欲嗔恚愚痴，这个叫做世间说法者啦，善说法的。那如果相调伏贪欲成为愚痴的，这个叫正相啊，朝向这样的方式啊，就取就正实践这样的方向啊，实践朝这个方向做。好，如果 贪欲已尽，无余断之。这个无余断之，基本上也是不是中文的语法啊，大概是说你断尽了这个贪欲嗔恚愚痴，但是你是清楚他知道断之嘛，无余，就是你知道他清楚他是断尽，这边无余断之，无余断之的，就是你清楚你已经断尽了贪嗔痴，这个叫善断。但是这边应该如果是照前面的问题，应该还是算是善事啊。所以在注脚这个这边他我把他注脚栏有提到啊，在宋元明本他就把他这个善断把它当作善事啊。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就是善事啊。我刚刚都提到嘛，就是朝向涅槃，这是瓜甫一的。接着看瓜甫二啊，自论卷二这边提到嘛，复名修家陀，那一样嘛，这个所谓的修家陀就是 Sugata 这个词。好，那在当然是取音嘛，就素就是好的意思，那家陀Gata 就去啊，或者是说的意思，所以在自论把它解释是好去或者好说，就是善事他把它解释成两个，一个是好去一个好说。什么叫好去呢？于这个种种的诸生三摩地无量诸大中，就是他具足了禅定还有智慧了，所以叫好去。什么叫好说呢？如诸法实相说，不执着法爱说，而且又可以观众观弟子智慧力。这个人如果是可度，虽然是可以度了，但是他是快或是慢，或者是这个人是在什么地方可以被救度，或者是这个人应该说布施、说持戒，或者说涅槃，或者说五蕴十二因缘四谛等等可以入道，就是可以善别了，善别这个众生的根基，那为他说相应的法，这个叫做好说。好，接着在瓜甫三，我们说这个注脚卷二十一是前后连贯嘛，所以他这边说若行恶行呢得善趣，就像轮子有二轮，那善趣就是先佛所去处，就过去佛去的地方，那现在成就佛的人也去那里。这边的恶行啊，我们说前后要连贯嘛，所以他是在前一个啦，就是要对回在注脚的93那一个瓜甫的事，可以对应得到吗？所谓的恶行是什么？这边的恶行啊，在下面瓜甫三在解释善趣的时候，不是有这个恶行，若行是恶行得善趣吗？那这个是他前后连贯，所以你要看回来注脚93的瓜甫事啊，他这边恶行实际上就是这个片正知啊，它并不是没有因缘，它是要从什么智慧跟持戒得，所以它的恶行就是智慧跟持戒。若行是恶行得善趣嘛，这个恶行就是前面那里光不是所出的智慧跟持戒呢，智慧持戒具足得善趣，这是在光甫山。那我们再接着看到第六个世间解，解就是解了，就了解的意思啊。那对于世间的事还有它的理，众生的苦的因，还有那灭苦的方法啊，这是四正谛啊，还有究竟离苦的境界啊，都通达明了啊，叫世间解。那一样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注脚的95啊，在55页好，在自论卷二瓜甫一这边啊，复名陆家贝，陆家贝，那一样陆家就是 Loka 的还是世间，那我又一样是找了这个佛光大师演的解释，那他会翻这个贝就是这个 Vid VID 这个词，所以 Loka Vid。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自论的解释，注脚95瓜甫一这边，云何叫知世间啊，陆家被合起来就是知世间啊，陆家就是世的世间的世 ,Loka, 一样跟刚刚那个注脚一样 ,Loka。 那 bid 就是 vid 这个词。那这 vid 这个词啊，就梵文字它本身就是 know 的意思啊，知道的意思啊。好，那自论机接着解释什么样的意涵叫做知世间啊。好，知两种世间，一个是众生，还有非众生。还有即如实相知世间，这个代表是苦啦啊。如实知什么？世间因，世间灭，出世间道，苦集灭道啊。第二种是复次啊，知世间非如世俗知，亦非如外道知啊，就是世间的真相，并不是我们一般的人所了知的状态，或者是外道所描述的那种状态了啊。好，知世间无常，故苦，苦故无我啊。这也是在阿含的教说上常描述的啊，无常变化，所以苦嘛，苦所以没办法主宰，所以是无我啊。好，第三个复次这边啊，知世间相啊，非有常，非无常，这个大概是从超越相对啊，超越来说了啊，非有边，非无边，非去，非不去，如是相亦不着啊，这个相已经达到这个所谓的世间的真实相啊，对，这样的真实相也不执着啊，清净常不坏相如虚空啊，是名知世间，大概有这三个解释。好，那在瓜佛二卷二十一差不多也是一样的啊，就是一样知苦集灭道，叫入加倍啊。好，接着我们看回来第七个无上士的解释啊。好，士是士夫啊。那佛于天上人间独尊，为人天的导师，就是视人天的导师，就叫无上士。我们看一下注脚的96，这边说瓜佛一卷二，阿耨多罗，就是我们说的阿如他啦，刚刚我们看到这个词，前面在讲那个三藐三菩提，有这个提，看到这个阿如他啦这个词，它本身就是无上的意思。好，什么叫无上呢？我们接着看下来啊，注脚瓜佛一这边自论卷二啊，云何无上啊？涅槃法无上，就是在涅槃之上没有了，没有法了哈。那佛自知涅槃不从他闻，他自己可以体验到了哈。亦将导啊，就是亦带领众生得至涅槃啊，可以到达这个涅槃的境界啊。啊，如诸佛中涅槃无上，众生中啊，佛也是众生啊。我们说众因无蕴合耳啊，叫众生嘛啊。那佛也是众生，但是众生之中，佛是最高上、最上的啦，没有比他上面，就会叫无上啊。这是第一种解释啊。复次，第二种，持戒禅定智慧教化众生，一切无有余等者啊，就佛教导众生，没有人可以跟他比的啊，所以叫无上啊。没有人跟他一样，余等就跟他平等一样的人，有办法这么善巧，或者教那么多的法啊，随众生的根基啊。教那么多法，没有人跟佛一样啊，所以也没有所谓比他更高出的啊，高明的。好，复次第三个啊，阿就是无了哈，阿耨多罗就是达哈，所以叫无达。那一切外道法可达可破，非实非精进，佛法是不可达不可破，不可辩驳的意思呢。出一切的言语道啊。那只要提到这个所谓的心行处灭言语道断，或者这边所说的出一切言语道，这边都是在描述这个诸法的究竟真实的这个境界，是超越人所，你用任何的语言文字去描述，用内心的怎么去思维比较，这个都是错误的啦，因为那个境界大概是超越种种的相对啊，所以一时清净故，所以叫无达。好，接着看瓜佛二啊，这个跟下面的这个调御丈夫有关系啊，因为我后来找了一下，它实际上是有点是共用的啊。瓜佛二这边嘛，知世间矣，它实际上就是跟前面注脚95有关系嘛。我看96这个这边讲知世间矣，这个知世间就前面那一个， 无上士，前面那个所谓的世间解这一个解释嘛，所以他接着讲嘛，知世间语啊，调御众生于种种思中最为无上啊，所以这边解释的是无上啊，所以他这个因也很奇怪，阿耨多罗啊，这个可以，富罗沙檀藐婆罗提。这个因好像跟我们这个阿耨他那三藐三菩提好像，不知道，或许那时候的读音跟我们现在读音不太一样啊。所以这个无上士是用这个嘛？那一样好，先看一下注脚的97啊，97是要解释这个调御丈夫嘛？哦，但是调御丈夫我们引用在下一页的56页哈的瓜符二哈。一样是这一个，不过他这边强调是什么？调御众生嘛，这样可以吗？所以他是共用，等于说在自论这边，他是卷21，他是共用啊，所以可能就有9个名称，没有到10个名称，就无上士跟调御丈夫，他是共用一个解释啊。就有的是取的是调御众生啊，所以我用反出体的方式；有的是取的是种种事中最为无上的啊。所以如果你回去对的话就会很清楚。好，我们看一下导师本文前一页。调御众丈夫。调御就像马师啊，训练马的这个马师。他可以把这个暴力的马训练成听话的马了。那佛教化众生呢，无论众生的根器如何的恶劣，如何的乖戾。他如何的刚强难服，他有办法善巧去调伏，使他慢慢转向佛法，修学佛法，最终可以得成就。那成就当然是要看他的根器嘛。如果他想升人天的，正上天生，至少先教他布施啊、持戒、禅修，下辈子更好。如果他想解脱的，或者是用二圣，先以二圣法教导，或者是他可以办法行大圣的，就用菩萨法去教导了。所以他可能看众生的根器啊，至少不会比现在还差了哦。佛陀的教化方法不一，因人而异啊。有时呢，慈言爱语，鼓励赞叹啊。所以就说行布施持戒功德无量，很难得啊。那有慈就会比较鹤立啊，鹤用当同棒鹤呵斥一顿啊，说业障深重，愚痴无智啊，如果不再努力精进修行，很快就会再堕落了。好，就像条码一样，软硬兼施啊，就有办法慢慢的驯服啊。好，那在我们看一下注脚97，瓜符一，好，大度论的卷二这边。就是这个词的啊，这个词实际上富罗沙檀藐婆罗提啊，富罗沙叫丈夫了啊，檀藐是可化，婆罗提叫调御师，所以合起来是可化丈夫调御师，就是我们上面的调御丈夫啊。好，所以佛以大慈大悲大智故啊，所以有时用柔软语，有时候用苦果婆切的语言，有时候用混软硬兼施的方式啊，就扎语啊，以此调御，令不失道啊，就让他不退失啊所修行的法门啊。好，那调御师有五种，一个是刚开始是自己的父母兄长乃至亲理，第二个是二中观法，第三个啊，第二个呢啊，就可能国家的法律啊，第三个是下士师法老师啊，这是三，现在我们三种法制，四呢后世阎罗制嘛，就往生之后，那五呢是佛以今世乐后世乐涅槃利益乐啊，所以叫师啊，有这五个啦，但是啊，接着看56页的注脚栏啊，接着看一下啊。那前面的四种法治方法来治人呢，不久就坏了，不能长时成就，不能经常，而且不能引导众生解脱了。那佛 时常是以这个三种道来成就人，成人以三种道，实际上就是以三种道来成就人，成就就是让他解脱了。三种道啊，也可以把它说声闻缘觉，还有这个活菩萨这个方法。好，常随道不失，就像火自相不舍乃至灭啊。那佛令人得善法，亦如是自死不舍。就火本身有这个温暖，有烧的这种作用啊。所以当这个所杀的物体啊，这个东西呢还没有灭之前啊，这个火呢啊常随。那佛法佛令这个修行的人修善法也是如此啊。所以这个佛才可以叫做可化丈夫调御士啊。那前面这个所谓的今世乐后世乐涅槃利乐啊，这跟我们前面在讲这个本经为什么啊，在玄论那边有提到嘛啊，这一部经为什么适应现在的众生啊，因为就是有给佛法有所谓的现法乐后法乐啊，后世乐还有究竟解脱乐啊，在讲义的第二页啊。所以这一部经是重视现身的安乐啊，刚好可以互相参考。好，这边是讲的是调御丈夫啊。那接着后面也会提到一些有趣的内容啊，我们下次再接着啦。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请合掌。